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你们会看见这一篇的篇题是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他的得胜，好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这是相当长的一个篇题，我再读一遍，稍微加深大家的印象。神的子民需要，这个神的子民就是你和我，我们众人，我们需要寻求主的指引，我们需要寻求他的指引，并且有主的同在。这两件事是我们在这一篇信息要来摸的两件重要的事，就是寻求主的旨意，有主的同在，以展示他的得胜。当然，这里所说的乃是关乎我们要去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地，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赶出所有的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击败他们，得为他们的领土，那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就我们而言，这一切乃是为着建造主的身体，并且是为着扩展他的国度。所以这里有两个点，有建造还有扩展，是为着他的建造也为着他的扩展。我要先念这训练标语的第二句，就是这一次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季节经读经的标语。当然今天在这篇信息里我们是说到约书亚记，有一句标语事实上是摘录自这一篇信息的纲要，或者说是根据这一篇信息，所以我要念给你们听这第二句标语：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完全得着并具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地，就必须学习受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之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所以这里是说到寻求主的旨意，寻求主的指引，并且要有主的同在，这两件事是相关联的。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关于主的同在，这事实上是最重大的事。当我们进入神所赐的地，得着这位包罗万有者，具有他，并且被他具有，使神能够得着一个建造，在那个地上得着一个建造来为着他的见证。这样就会有路让神有一天在基督里成为肉体，那就是要生出基督。而这一切当然都是连于神永远的经纶，这是重大的事。我也要花一点时间回应那一份的材料， 就是放在这本纲要前面的这一份的材料，说到约书亚记、士师记与路德记隐藏的内在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篇给我们有一种主导的观点，完全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就是关于这三卷书的内在意义。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来讲这些历史故事，事实上大家都很喜欢以色列人的这些故事，甚至在我们的儿童聚会里我们也讲给孩子们听。说到战胜耶利哥，说到怎样毁灭那城，说到拉合的故事，然后还有以色列在爱城的失败，因着他们没有求神的指示，后来他们得着神的指示，他们就击败了爱城的人，他们就击败了爱城的人，他们就得胜了。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这一篇我们还有第三个故事，说到那些诡诈的基遍人怎么来与以色列立约，好使他们的性命得以存留。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都是美妙的故事，但是我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结晶读经里，我们的负担乃是要认识这些历史的内在意义。所以我要再将你们指向弟兄们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篇非常美妙的材料。我也要读一段约书亚记第生命读经第三篇的话，特别是应用于约书亚和拉合，也就是我们今天这篇信息所要说到的第一个事例。我要念这一段话给你们听，这是意义很深的。圣经开始于神的创造，结束于基督做大轮的轮轴，以及新耶路撒冷做轮王，以显明三一神直到永远。所以神永远的经纶主要包括两件事，基督和他的配偶，为着基督的扩大扩增和开展。我们等一下在这篇信息就要说到那个配偶，基督这配偶至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三一神完满的彰显，直到永远。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内在意义，就是得着那地，预表我们得着基督，加上得着合适的人，以生出基督，使基督得以扩展并扩增。我刚才向你们提到的那篇材料也讲到这些事，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去研读。好，约书亚第一章是说到得着基督，然后第二章是说到扩展基督，所以这里有两件事，得着基督，扩展基督，就是要把基督生出来给别人。当然至终耶稣要在地上出生，作为神具体化身的基督来成就神的经纶，而这位基督的扩展乃是为着把这位基督生出来到别人的里面。为要得着基督，我们需要成为今天的约书亚 征战取得那地，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而为着扩展基督，我们需要成为今天的拉合。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女人在从事那样罪恶的行业，她是个外邦的迦南人，然而她竟然在人的一面成了基督的先祖，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是为着基督的扩展。所以我们需要成为约书亚，也需要成为拉合。现在我们来看纲要，从拉合的事例来看起。这篇有三个大点，分别说到以色列进入美地的三个事例或三段历史。第一个事例是与拉合有关，那也是连于耶利哥的毁灭。第二个事例是关于他们击败爱城，那是他们对付了其中一个上去打仗的人，因为贪婪娶了，你可以说是巴比伦的东西，一件衣服，一些金子，一些银子，因此耶和华发烈怒，使他们被击败。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信靠主，倚靠主的同在，他们就得胜。然后在第三大点是说到这个事例，就是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的故事。当我说到这些事例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两个重要的词，帮助你们记忆，加深你们的印象。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重点提示，帮助你们学习来看见这些故事的内在意义。第一大点，我不会花时间讲故事，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讲那些故事，我们要进入主要的点，内在的点。第一大点，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拉合她是妓女，也是迦南人，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乃是出于他信心的行动。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一个像他这样身份的外邦女子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不简单，这是何等的信心。我要说我很珍赏这里所说到的他的信心。在约书亚记有这样的记载，当然在新约的雅各书也说到这件事。现在我要强调的乃是出于他信心的行动，这意思是说这个女子不仅有被动的信赞同某一个信仰，不，她有主动的信。这个信心乃是由她的行动所确证并加强的，她的行动就是她接待隐藏释放了约书亚所打发去窥探那地，特别是窥探耶利哥的两个探子。第一终点，耶和华预备妓女拉合给约书亚，为着取得那地，这是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场战事，所以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必须得胜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没有使用很多的事物或很多的人物，他只用这一个女人称为妓女拉合，为着得着那地，这岂不是很奇妙吗？神的道路的确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愿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乃要为着他主宰的道路完全的敬拜他。因着他相信神，他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他本来应该与耶利哥城所有的人一同灭亡的，那些人是不信从的就要灭亡，但是拉合蒙了拯救，他转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这是一件大事。他是个外邦的迦南人，但是在许多不转向神的人当中，他转向以色列人，并转向以色列人的神，他信靠以色列人的这位神，也信靠他的百姓。他就像耶利哥其他的人一样，听见了消息，知道神如何拯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神又如何击败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来得着这地，拉合听见了这些故事了，他这样听，就像我们听福音一样，因着听见，他就从这个听里面产生了信心。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之中也是借着听，听见好消息，听见基督的福音，听见神的福音，借着听，信心就在我们里面兴起。这样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来，使我们相信，相信我们所听见的。在这里，拉合相信了以色列人的神，并且信靠他，不只信靠神，更信靠神的百姓。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重点，拉合与他全家得救的记号。这里不仅是拉合，更是他的全家，这是全家得救的一个重大事例。拉合与他全家得救的记号是挂在他房子窗户上的一条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的朱红线绳预表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他隐藏了那两个探子，但他用这个记号，这一条朱红线绳来公开承认他的信心。这个公开的承认乃是承认基督救赎的血，那一条朱红线绳乃是表征基督救赎的血，羔羊的血，就是羔羊宝贵有能的血，能够拯救我们的血。他相信借这记号，他和他全家都必得救。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旧约的故事满了表号预表，指向新约里神的救赎和拯救。在这里乃是指向基督 以及他为着救赎我们所流的血。第三终点，拉合虽是被定罪的迦南人，又是在耶利哥这受神永远咒诅之地的妓女。历史告诉我们，现在人连耶利哥在哪里都找不到了，完全从地上除灭了，这是被神咒诅被神永远咒诅的地方。拉合是属于那城里的人，他属于这样一个邪恶受咒诅的地方，但是在他归向神和归向神的百姓之后，第一点是他归向神和神的百姓，第二他嫁给以色列领头的犹大支派中一个首领的儿子，也许是两个探子之一的撒门。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连于神子民中的什么人是很重要的，我们跟谁连结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他连于对的支派里，对的人，借着那个婚姻他生出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波阿斯之中娶了路德，这是个近前的人，他娶了路德，然后基督是从他而出，拉合就连于成为肉体的基督，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你如果读马太一章第五节，你就会看见拉合被包括在君王救主耶稣那美妙的家谱里，在那里你会看见这个女人，事实上是基督的女性先祖之一，这是否很奇妙吗？很美妙吗？这是何等的图画？我们都应该是今天的拉合，的确是这样，是为着为人生出基督。第四终点，这给我们看见，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只要我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并与神百姓中适当的人结合，不是就物质的意义说，乃是就属灵的意义说，就会生出正确的果实，并享受基督的长子名分。今天许多基督徒似乎放弃或失去了他们的长子名分，这个长子名分的其中一点就是能够生出基督，能够有份于这样的长子名分。好，在这一段我要给你们的两个词作为重点提示，关于拉合我们要学习也成为今天的拉合，我要给你们的两个词，第一是信心，信心，要相信神，凭着信心相信主。我刚才说过了，这不是仅仅一种被动的信，我们需要有主动的心，做工的信，有行动的信，这样的主动的信心会带进一些美好的结果。我要给你们的另外一个词是关联。弟兄姊妹，我们跟谁有关联是很重要的，甚至我们相信神，信以色列的神，但是我们与神子民中的哪些人有关联，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跟谁有关联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与正确的人，对的人有关联，与他们结合，使我们能够生出正确的果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 第二大点，毁灭耶利哥之后，以色列在爱城战败，在耶利哥，约书亚照着神的经纶打发探子，不是为着征战，乃是要得着拉合。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打发两个探子，但在爱城，由于以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着征战打发探子。约书亚打发探子不是为着窥探那个地，乃是打发这个探子去为着征战。这在这第二大点里是很重要的点，甚至是这个训练里面很重要的点。就像这次训练标语第二句标语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那是非常严肃的。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摩西作为耶和华的同伴，与神一同在山上，他是面对面的与神谈话，他甚至与神讨价还价，要神的同在与他同去。他跟神讨价还价不是为了别的，他说，这个摩西对耶和华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也想掉这民是你的百姓。然后耶和华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没有任何的应许比这个更大，就是神这样对我们说，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你有了这个，你就不需要任何别的了，你不需要任何别的人了，你不需要再信靠任何别的，我的同在就够好了。我的同在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他不仅仅是说我必与你同去，他是说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李弟兄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有一次他和一些同工到一个地方去为主做工，他们坐火车，有好几个同工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同工跟其他几个人不太合，他们都坐同样的火车到同样的目的地，他们是一起去的，但是几位同工坐第一号车厢，而那一位同工呢跟他们不合，就坐到第二号车厢，他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所以他是与他们在一起，但他的同在不与他们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举例，有神，有主，有主的帮助，甚至有他某种的指示，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可能有那一切，却没有他的同在。特别是我们为主做工、服侍主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在为主做工，你非常热心，你有一点托付，也有一点方向，你甚至可以得着主的帮助，你甚至可以说你有一点主的祝福，但是你可能有这一切，而你的深处却没有主的同在。哦，我们要宝贵主的同在高于一切，宝贝主的同在过于一切。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为着你的帮助谢谢你，为着你的祝福谢谢你，但是主啊，我需要你的同在过于那一切，你的同在就是我的一切， 你的同在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你的同在是为着我的全人，我的全人需要你的同在。摩西对耶和华说，你的同在若不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说的十分对，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这样对主说，我也曾这样，我必须承认在主的工作里，若是主的同在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甚至这是一件好事，是有需要的，甚至我对这件事有负担，但是主啊，你若不与我同在，你的同在若不与我同去，主啊，就不要带我们去，我不会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感谢他，感谢他，我们可以有他的同在。第一终点，探子向约书亚关于爱城的报告，指明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一边，他们没有求问神该如何攻打爱城，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那时他们没有与神是一，反而凭自己行动，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与神分开了。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的关键乃是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不再与神是一。这次失败以后，约书亚学了功课，知道要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至终主进来对他说话，告诉他要做什么。在这里不像在耶利哥，他们只照着自己的想法做事，似乎他们忘记了神，他们没有寻求神，他们只顾到自己，他们单独行动，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他们必定没有主的同在，他们乃是因着他们的罪与神分开了。耶和华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毁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里是说到亚干，这个人亚干，他拿了一些巴比伦的东西，就使神发怒，神就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对付这一切隐藏的罪，正如等一下的信息会给我们看见的，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不再与神在一起。首先他们犯罪，第二他们失去神的同在，第三他们信靠自己，第四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失去了与神的一，他们没有与神是一。第二小点，我们从这记载该学习的属灵功课，乃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一，他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神的人，神人。在新约时代，神不仅在我们中间，不仅是在我们身旁，他乃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今天我们乃是生机的与主完全的联合，他使我们成为有神的人，我们就是今天的神人。作为神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征战，我们的往前只有一条路，就是与神是一。这也就是对于有神的同在新约的说法，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就是我们需要实行的。弟兄姊妹们，我要这样说，不仅是 日复一日，更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的确是认真的。我在这种与主是一的生活上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不止日复一日，我们更是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要学习，在一切事上，在每一方面，在各种处境里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要与主是一灵，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神人。第三小点，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他同行，与他同活，并与他一同行事为人。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神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无论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或是我们的属灵征战，或是我们在建造教会做他的身体，我们都需要实行这样的一，使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被击败。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击败之后，因为他们听了探子的话，我们必定得胜，我们只要打发两三千人，结果他们被爱城的人追赶，他们失去了36人，于是他们悔改，约书亚就整夜在约柜前。这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他回到主这里，仰望主，信靠主，信靠主的同在。第四小点，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弟兄姊妹们，我要稍微的向你们众人做见证，这话是真的。当我们积极的连于主，借着祷告，借着与主的交谈，借着将心思置于灵，借着听他而与他成为一灵，在他的同在里向他敞开仰望他，这样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有主的同在。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相信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会有另一种的智慧，会有属天的智慧，我们会有特别的属灵眼光，是只有来自那灵才有的。我们甚至会有一种先见，能够看到未来。当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会对事物有内里的认识。若不是这样，我们衡量事情、做判断、做决定，只会根据一些外在的知识，只是看环境，只是根据外在的认识，对事情的分析，却没有那来自于主的同在而有内里的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这样祷告，主啊，在一切之上赐给我们你的同在，在一切事上，特别是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主的生活里，我们要主的同在过于一切。二重点，我们若要进入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没有别的路。主应许摩西，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我刚才读过这一节了，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是那向他的百姓指示当行之路的地图。神没有给摩西地图、路线、导航系统，没有。神给摩西的，神给他的百姓的，乃是他的自己，他的同在，作为真正的地图。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真实。许多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要往哪边走，要说什么， 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处理一种情形，简直没有路。但赞美主，当我有了主的同在，就我面前就有了及时的地图，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主事实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他不会一下给我们看见很多，因为一旦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常常就会忽视他的同在。为要使我们信靠并倚靠他的同在，神许多时候不告诉我们下一步是什么，这就迫使我们跟从他，跟从他的同在。第一小点，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完全得着并具有基督的包罗万有的地，就必须抓牢这个原则，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这是为着一切问题的准则，一切的事，大事小事，都以此为准则。你有没有主的同在呢？不要问这是对还是错，这是好还是坏，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终极的问题乃是你有没有主的同在，你里面有没有主的同在。就外在说，也许一切的条件都符合，但你里面失去了主的同在，这样你仍然没有安息，你就仍然不该做那件事。我们若要进入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的实际，这我是不是读过了？读过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小点，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同在的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不是他间接的同在，乃是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些人太快去寻求交通，是的，我们需要交通，我们也依靠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学习有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主是向你微笑吗？还是在你里面皱眉头呢？主在你里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这一切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到底仅仅是出于他许可的旨意，或是符合他主宰全权的旨意。我们需要学习借着认识什么是他的同在而来认识主。他宝贵的同在是我们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流奶与蜜美地之实际的大能。所以这些日子我们在这里是要得着基督，要取得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但我告诉你，他的同在甚至是我们得着这位基督的大能。在诸天界里有东西拦阻我们得着基督，有黑暗的权势要阻挠我们，要击败我们，要打岔我们，甚至欺骗我们，就像欺骗人那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大能，需要大能来胜过诸天界里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位基督，取得这位基督。什么是我们的大能呢？神说，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我就是你的大能。他不仅是我们的方向，不仅是我们的道路，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大能，使我们能以征战并得着这美地。第三小点，这是引自李弟兄的话。我年轻时，人教导我各种得胜圣别并属灵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没有一样管用， 自从经过68年以上的经历，我发现除了主的同在以外，没有一样管用。他与我们同在乃是一切。按照我一点的经历，我要大声着重地向这话说阿们。没有一样管用。你也许聪明，很能干，至终没有一样管用。你甚至可以学习一些属灵的方法，甚至那些方法也不像主的同在那么管用。只要主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第三终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战胜耶利哥之后，第一个犯罪的是亚干。亚干所犯严重的罪，其内在属灵的意义和神圣的观点，乃是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施拿地后来称为巴比伦。所以这是示拿地的衣服，为着好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所以我要加一句话，虽然这是亚干这一个人所犯的罪，但是影响了神全体的子民。亲爱的圣徒们，不要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我告诉你，一个肢体的罪会影响全身体。这就是这里的重点。这里说到巴比伦美好的衣服，这里的原则乃是这衣服属于巴比伦的是什么呢？是为着好看使自己体面，这是外表好看，并不是真实的，不是里面真诚有实际。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假冒为善的原则，虚假的原则，就是表里不同。你们记得启示录里面那骑在兽上的女人，她有金杯，是镀金的，看起来很好，但是里面盛装了各样可憎之物和淫乱的污秽。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我们看看看这些小点。第一小点，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了相同原则的罪，这是在使徒行传。这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庄稼。他们希望人看他们是很爱主，他们有一些产业要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不真诚，他们私自留下一部分，只把一部分放在使徒的脚前。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好看，要体面，他们要得着人的称赞赞赏。他们只是庄稼，他们在庄稼。神的儿女需要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的庄稼，那是属巴比伦的。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们庄稼，神的儿女需要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庄稼。比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装假冒是完全奉献的。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有时候我们要人看我们慷慨乐意给一切，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里面的光景是他们不愿意把一切给主，他们要为自己有所保留，为着自己的用途，那就是巴比伦的原则。第二小点，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做假冒的事。他们就这个犯了妓女的原则， 凭妓女的原则做的，不是凭着信父的原则做的。在启示录里有妓女，凡虚假所做的事要得人的荣耀的，这个就是妓女的原则，信父的原则是不同的。假的奉献和假的属灵都是罪，但真实的敬拜是在灵和真实里。愿神使我们做诚实的人，弟兄姊妹们，愿意我们蒙拯救脱离假的属灵、假的奉献，我们要蒙拯救脱离假冒为善、虚假欺骗，愿我们成为在灵和真实里真正敬拜神的人。那就是说我们要真诚的敬拜，没有虚假，一切都是真实的，是表里一致的。愿神使我们成为这样真实的人。第三小点，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若将神的话珍藏在心里，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他就要成为我们心中所存的善。这样从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就能将他这美妙的善分赐到人里面。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爱亚干的罪之后，就战胜爱城，赞美主。但之后这里又有第三个故事，又有以色列人如何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这里有我们该学的属灵功课，我刚才忘记给你们这个第二大年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关键的词。第一个当然就是同在，主的同在。第二是真实，真实与假冒为善的原则相对。好，第一终点，基遍人就是西魏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尽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并且与鬼调和，他们是鬼附的人。神要将他们完全除灭，完全清除。基遍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第二终点，因着他们，就是基遍人，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和爱城，就想要与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使以色列人让他们活着。他们假充使者而来，并假装是从远地来的。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事实上他们就在隔壁，他们是近邻，甚至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是何等的谎言，何等的诡计。但是以色列人受了欺骗了。第三重点，约书亚9章14节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就是这一句话，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这是这个大典里面一个重大的功课，是内在的，我们该学习的，就是要求耶和华的指示。他们没有求神的指示，就这约书亚就与这些基遍人讲和，甚至约书亚也受了欺骗，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至终他们就必须遵守他们的约，因为他们已经向着这些人指着耶和华起誓， 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受了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你说不得了，我们在这里是说到耶和华的指示，但是我们带进了妻子与丈夫的观念。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这些历史的内在意义，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更深的、更内在的学习。这里说到他们受了欺骗，以色列人受了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请记得，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关系，甚至当我们想到要寻求神的指示，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对于神，我们乃是妻子，神是我们的丈夫。第二小点，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班神的选民是他的妻子，在他与我们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丈夫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此与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融化的三部分人结为婚配。至终圣经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选民在新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做宇宙的妻子直到永远。我们必须读整本圣经的末了两章，才能真正看见这对丈夫和妻子如何一同过婚姻生活直到永远。三小点，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这是重点。我们永远不该离开我们的丈夫基督。以色列人虽然只是短暂的，他们离开了他们的丈夫，离开了神，这个妻子绝不该离开丈夫，应该一直依赖丈夫与他是一。即便人到以色列那里时，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他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对即便人说，等一等，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接触耶和华，我们要求他的指示，看我们该怎么做。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成了一个没有遮盖的女子。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要跟这些畸变人打交道，甚至与他们立约。你能相信吗？他们没有先问他们的丈夫。这就像夏娃，当撒旦那条蛇要来欺骗人的时候，他不是去找亚当，他是去找夏娃。如果夏娃说，等一下，我要先问问亚当，看看他怎么说，那个故事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夏娃没有，他没有问，他就照自己看为好的去做。他与撒旦打了交道，忘了他的丈夫，他把自己完全向仇敌暴露出来了。这也是在这里所发生的事。第四小点，作为爱主并渴望成为他得胜心腹构成分子的信徒，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和神商量。我们需要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在他面前 并在与他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是非常基本的。弟兄姊妹们，是的，就某一面来说，这是很基本的，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的丈夫基督。我们就凭自己反应，我们说我们决定做这做那，我们忘记要祷告，忘记花时间到主的同在里，忘记要等候他，我们自以为是，许多时候是出于好意，我们是信靠以往所学过的，我们就做了判定，下了断案，要立约。我们不该批评以色列人，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忘记我们已经结了婚，我们是妻子，有一位做我们的头，我们应当仰望他，问问他，与他交通。 A 小点，每一个信徒从这面来说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时候，他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他来定规，这才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也可以做消极的见证，说到我自己的失败。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没有先到主那里，没有花时间。我也是那样，最终我做了一些决定，叫我懊悔，后来还悔改，要悔改。但愿我们都学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做较为软弱的器皿，受我们的丈夫遮盖，我们要蒙起头来。丈夫，你怎么感觉？主耶稣，你怎么想？你要怎么做？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在大事小事上与主交通，不要以为在小事上你就不需要与主交通。我要告诉你，你越往前你就越会发现，特别是在小事上，我们需要主的指示，我们需要主的话，我们需要主的引导，这实在是一种甜美的生活。你在一切事上都摸主，在一切事上你让他做主张，做决定，这是甜美的基督徒生活。 B 小点，我们别无办法，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都得和他商量，一切都得让他来处理，一切都得让他来说话，一切都得由他来主张。在基督徒身上，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另一位，就是神，这乃是荣耀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但愿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让当主能够得着这个，能够做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一切事，大事小事，都由他负责，都在他手中，他做决定，他来处理，他来说话，他来做主张，这是何等荣耀。第五小点，神若引导你走所不认识的路，这就迫使你与他有千百次的谈话，以致这路程在他和你中间变成一个永远的纪念。当然，这是引用尼托生弟兄那句有名的话。第六小点，以色列没有寻求他丈夫的意思，结果乃是这独立自主的妻子受了欺骗，没有保护，没有防卫。从圣经的这记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是主的妻子，该与他同活。我很喜欢这个词，同活，与我们的丈夫同活，我们不要与他分开，不要与他离婚， 不与他分开，我们要一直依赖他，并时时与他是一，这是约书亚九章的内在意义。所以这两个词，这两个要点提示，第一是倚靠，正如妻子倚靠丈夫，我们需要完全倚靠他。第二个词当然就是指示，我们要寻求我们丈夫的指示，寻求我们丈夫的意见，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得着丈夫的话。我想这够好了，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篇美妙的纲要，我相信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得着美帝，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使我们能够征战以得着这地，并使我们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还有什么呢？把它扩展出去，就是为着神的经纶把它扩展出去。阿们。